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我在正法修炼中走过的路，然后是交流稿，融于法中，正法修炼路上显神迹。下面首先请听我在正法修炼中走过的路。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一、得法。我是一名年轻知识分子，1996年得法，1998年初冬有缘找到本县练功点。第一个晚上刚巧大家开始在练功点看师父讲法录像，每晚一讲，我认真地聆听师父的每一个字，感到这才是我今生要找的。在个人修炼的后期，师父没有落下我，从此我融入本县练功点，正式开始每天集体学法练功。练功不久就开始宵夜，一天下午下班后开始肚子疼、呕吐、腹泻，越来越频繁。后来我干脆蹲在厕所里不出来，一边吐一边泻，肚子疼得浑身发冷。丈夫说快吃药吧，他一走到厕所门口，我赶快说你走吧，我没事儿。他一离开，我就开始小声呻吟，最后开始便血，鲜红的血。当时正念很强，虽然我是医校毕业，但那时一点也没按常人的观念去想，一点也不害怕。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给我宵夜。很奇怪，折腾了一宿，第二天照常上班，很精神。我的工作很繁忙，但一点也不觉得累，也没有影响工作。随后开始跟同修一起到集镇弘法，刚出来也有些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年轻，是知识分子，父辈在当地影响大，因此熟人多，被熟人看到不好意思。后来想到师父说无私无我，既然这么好的功法我通过别人知道了，我也要无私的、善意的告诉那些有缘的人。这样我把一些心都放下，工作之余在县城的集上，我也开始和大家一起弘法练功。有一次集上法轮功学员练功人数达100多人。二、迫害。1999年7月20日下午，我和同修们踏上了去北京证实法的路。那时心很纯，就是证实法。在协党政府的阻止及公安处处堵截、非法抓捕下，我们一路历尽千辛万苦。我回来时，全国媒体全天24小时诽谤大法。第一天上班，在早会结束时，一向不爱说话的我说，大家先别走，我占一点时间，有话和你们说。全科人都吃惊地看着表情严肃的我。大家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法轮功是让人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现在电视上、广播里全都是给法轮功造谣。你们看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讲时将手放在胸前，讲个凭良心而做事。我们如今应该也把手放在胸口想一想，政府一下子打压这么多好人，法轮功是被冤枉的，你们千万不要听信电视中的谎言，这又是一场运动，法轮功好就是好。室内鸦雀无声，全科人包括主任都很专注地一直听我说完。接着单位、上级单位、公安、劳动局、纪检等部门轮番找我，我始终坚信大法，坚信师父。我说，几年来电视、报纸都说好，同一个功法怎么一下子就不好了呢？ 法轮功一直都是国家承认的，怎么一下子就否定了呢？这里面一定有事儿。纪检委那个人笑了笑，没吱声。我走后，有人告诉我，其中一个人说我，某某真顽固。那时候，黑云覆盖着天空，中华大地被谎言邪恶笼罩着，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下班就到处去打听那些没有回到家的同修的消息，心头像压着铅一样沉重。想到师父和大法遭到谎言的诽谤，我常常难过的流泪。多次到单位及家里找我的公安人员和我是熟人，他被公安分派包管我，他每次都显得很无奈。2000年春天，他又来找我，当他们一开口，看看你是不是在上班，不要去北京啊，我马上严正地说，你们看看我现在正在工作，我工作很忙，我又有家，又有繁忙的工作，你们实在没事干了吧？不管去北京也好，不去北京也好，我们法轮功学员肯定都不会做违法的事儿。我很忙，以后再也不许你们来骚扰我了。从此这几个人再也没有找过我。当时还悟不到不配合邪恶，现在想起来，就像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的，念一正，恶就垮。三，病业。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时期，有一些学员放弃修炼，那些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弟子一直在做着大量发放资料、做真相标语等证实法工作。然而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失去了集体修炼的环境，从而放松学法，到很少学法，经常不练功，以致使自己认为平时看得很淡的名利情都来了，常人工作中一个很满意的职位也来了，色欲也在侵蚀着我。我非常苦恼，为了把常人工作做好，我任劳任怨地做得很出色，可是越做越忙。我忘记了修炼的严肃性，忘记了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以后悟到，邪恶对修炼人虎视眈眈，稍一放松，他就会钻空子。2001年春天，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痛苦宵夜后，我被确诊为急性白血病。虽然作为一个法轮功弟子，这时我表现出的平静令家人及同事惊讶，但因平时学法少，法理不清，遇到磨难我还是不能很好把握。我也找一些学员帮我悟一悟，大多都说宵夜呢是好事儿。但我也渐渐支持不住，被丈夫及家人送到国内一个大医院。我的意识一直是清醒的，我要求带几本大法书。丈夫这是对我百依百顺，满口答应。因为丈夫、家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我活不了几天了。这时我体验到了常人中的一切食物都是假象。到这个时候，那真是什么都没有了。我想到孩子、姐妹以及老人，他们各有自己的命运，是谁也左右不了的，我不用去惦记。我自己呢？我这么不容易的得了这个人身，又幸运得了这么珍贵的大法，修得不精进，不能圆满，年轻轻离世，太可惜了。后来又一想，反正我已得了大法，就是脱掉这个肉身也下不了地狱。从现在开始，我活一天修一天，抓紧时间赶紧修炼，多修一天多学一天法。我暗下决心，我要按着这个法修到底，把自己当作师父的弟子。我开始静下心来认真学法，名利情色欲等等立即逃之夭夭。因为怕自己给大法抹黑，我在住院期间讲真相，没有暴露我大法弟子的身份。深夜等人们都睡下了，我支撑着在厕所练一会儿功，有时在厕所地上铺下一张报纸打一会儿坐。由于大剂量的化疗放疗，我的眼睛针扎似的疼痛，视力低下，1米的距离看不清人的五官，中耳积水而导致耳聋， 全身脏器功能损伤，痛苦不堪。但我一直没有放弃学法，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承受极度的痛苦，其余的时间就用于学法。三天我就背完了红银。主任查房时一再交代，一定不能看书，否则会失明的。我想，我看的是大法，是宇宙大法。我的这双肉眼能天天同化大法，它是幸运的，它不会失明的。一开始觉得字迹模糊，后来越来越清楚。以后，我有了每天傍晚能在病房里练一会儿功的环境。常常做几个动作，便坐在床边大口喘气，心跳加剧，然后接着练。通过静心学法，我悟到，医院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要回家。因为在治疗过程中多次出现奇迹，所以主任答应了我的要求，但一再叮嘱，在两个星期一定回来，不然会要命的。回到家停药后，除了脸、手、脚，我的全身起满了大片丘疹，全身看不到一点好皮肤，都是大片红斑，奇痒难耐，隔一会儿就要全身的抓一遍，用铁刷子刷，抓得到处淌血。后来皮肤变硬，夜里奇痒的不能入睡。两个多月后逐渐好转，以后恢复正常，视力、听觉也都恢复正常。又过了两个多月，我就正常上班了。几个月后，我突然开始腹泻，泻的全是黑水便，就像农村猪圈里的黑粪汤。我不能吃，不能喝，但泻起来没完没了，而且还非常多。躺在床上说不了几句话，就要下来泻一阵子，折腾得筋疲力尽。丈夫非常不解，从哪里来的这么多的黑水便呢？赶紧输液，不然会脱水的。他给我输上液刚走，药瓶子和架子一下子倒了，摔了一地。我赶紧自己拔下针头。我悟到是师父又在管我了。师父又两次给我清理身体。悟到这些，我泪流满面。慈悲的师父还没有放弃我这个悟性差的弟子。我向师父发誓，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剩下的生命我就是为法而活着，助师正法。腹泻三天后一切恢复正常。各位同修，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我在正法修炼中走过的路，欢迎您继续收听。四，融入整体，讲清真相。我从新获得新的生命而发生的奇迹，对周围世人影响很大。当我再次走入社会开始工作之时，我主动辞去那个我曾经很满意的职位，而现在这个同事各方面比我更适合这个职位。在师父的安排下，我做着一项实质的工作，有一间自己的工作室，不用再像以前那样从早到晚在科室奔走操劳。从此我的工作室便是我讲真相的很好环境。因为我热心帮助病员家属解决一些困难，说话态度和善，治疗工作认真负责，给他们留下了好的印象，所以对他们接受真相能起到好的效果。有人说，我们猜测你肯定是学哪一门佛家、道家的，看着就面善，和别人不一样，对我们穷百姓都这么好。我告诉他们，是因为学了大法，我才能以真善人要求自己，法轮功学员都做得很好。我讲真相，往往以这个人在常人中的职位、身份、执着来讲，而且把握不要讲高，站在常人能接受的角度讲，目的是救他，使他能明白大法好。因为当时世人在邪恶的谎言欺骗下，大多数不明白真相。要从做好人、敬佛、尊重真正的修炼人说起，人们都愿意听。他们正好奇和愿意听的时候，马上切入正题。讲真相因人而异，碰到有信仰的人，结合他们的信仰讲，但一般情况不要否定他们的信仰。 他们能认可大法，明白真相，接受资料，并很珍惜就可以了。因为我的工作室一般不让闲人进入，所以我一个人时，一边工作，一边能有一个很好的学法环境。但有时等待期间，家属们很愿意进来，这也是我给他们讲真相的机缘，这个机缘我一般从不放过。几年来，在我工作室听过真相的世人，有工人、农民、老师、军人、政府干部、律师、法官、公安人员、银行职员、个体商人、乡镇干部、专家、学者、老退休干部、虔诚的天主教徒及教堂领经的头领、居士、当地各门派、小门小道的信徒及头领等，上至80多岁的老人，下至刚出生的婴儿。记得有位老姐妹，妹妹是居士，姐姐长得慈眉善目的。当在我的工作室听完真相，老姐妹俩拉着手，一边颤巍巍向门外走，一边念我教给他们的话：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到了门口又转回来问：是这样念吗？念得对吗？我笑着说：对对。他继续一边念一边往外走。我有时怀里抱着那些刚出生业力就很大的小婴儿，常常爱怜地看着他们稚嫩的小脸，告诉他们：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同化宇宙大法，进入新宇宙。这样的话不知对这样的小生命说过多少次。有一个军人99年在某武警部队专门绑架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当我给他讲真相后，他说：其实我们这些人过后也想到了，中共政府在利用我们，但那时也是不了解真相，上级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了。这个人明白真相后退了党。还有一个护士在实习期间曾经给大法弟子灌食，他说医院的护士不愿去，让我们几个实习生去了，当他明白真相后退了团。在给一位某省城工作的律师讲真相时，他向我揭露了他们这一职业内种种不好的内幕，但他自己为了生活，为了钱也那样做。我向这样的人讲真相，把握住只要他能明白真相，对大法有一个好的认识就行了。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讲：目前人类社会有很多不好的现象，不好的人，不好的行为，完全背离了人，甚至于有的人不只是变态心理，魔性都很大。那么针对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不管。为什么不管呢？大法弟子的伟大是和宇宙正法联系起来的，你们最大的使命就是维护法。感谢师父给我智慧，使一个不善言辞的我变得讲起真相来得心应手。像律师这样的职业，按常人理是一个靠口才工作的职业，但大法是超常的，大法弟子是超常的，法给予我智慧及威严，使这个律师明白了真相，不住连连点头认可大法，明白真相而得救。在给老师们讲真相时，这些老师们最后都能表态，不会向孩子们讲大法不好，知道真善人好，明白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几年来，师父讲法多次强调多学法，我悟到学好法才是讲好真相的保证，所以再忙再累，我从没有放松学法。五、协调。在这几年的修炼过程中，有同修找我做一些正实法的工作，我就很热心地去做。也有一些老年同修或状态不太好的同修或新学员找我，我很愿意尽早抽时间和他们一起交流切磋，站在法的基点上共同提高。不知不觉，我成了我地区协调人之一。在协调过程中，也多次遇到过心性提高的机会。几年来，我地区主要供应资料的同修很慎重，在资料传递方面很注意修口，一直单线传递，所以资料来源一直比较安全。这些同修其实做得很好，但不便做表面协调工作，那么我就很安心地做。 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为救度众生在做同一件事。也发生过几次资料停期的现象，没有直接参与资料制作或主要运输的同修，包括我，有时不能宽容同修，认为资料点同修动不动就停资料，使整个地区各片同修接送资料出现混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以后通过明慧周刊中资料点同修的文章，尤其我自己参与主要运输和制作资料过程中，体会到参加这项工作的同修的艰辛。因为那时我地区的资料来源于一个渠道，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地定时接送全地区的资料。有时遇上滂沱大雨，电闪雷鸣，大雨打得睁不开眼，田间是泥泞的小路，两边是茂密的玉米田，但一直都很顺利。为接送资料或协调工作省一些时间，大姐给我买了一部电动车。我经常给她讲真相，使她知道我选择了她，她是幸运的，配合我做这样一件神圣的事，是她的福分。我很爱护她，好好的保养她。有一个雨天，因为怕弄湿了自己的车而舍不得骑，骑了丈夫的车去接资料。路上下起了瓢泼大雨，雨水打得我睁不开眼。由于这天刮风，资料多太重，总是撑不住车把手，而不止一次地摔在泥坑里。不等爬起来，我迅速地抓住将被大雨冲走的塑料布包裹几层的资料。在我重新绑好资料后，我对车子说，车啊，虽然以前我从没用过你载资料，今天大雨我选择了你，这也是你同化大法的机缘，你一定要珍惜这个机缘。你不要有怨气，你在配合大法弟子做救度众生的最神圣的事。之后一路顺利到达目的地，资料光盘完好无损，一点都没有失。以后在资料点遍地开花这一项目上，我和同修也历经磨难。同修和我制作的第一期周刊不知跑了多少路，费了多少时间，最终还是做得很不满意。个别同修不理解指责时，我心里觉得很委屈，过后悟道，在修炼的路上遇到的一切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其中是不是自己提高的一个机会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同修，尤其是资料点同修宽容慈悲。他们在做这件事情中，无论同修怎样埋怨指责，因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而不便解释，而是默默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几年来，我由师父牵着，跟头把式的磕磕绊绊地走到了现在。我和当地同修不断互相勉励，听师尊的话，越最后越精进，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完成史前大愿。
各位同修大家好，下面请听交流稿。荣于法中，正法修炼路上显神迹。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2007年9月份，一位同修告诉我，第四届大陆法会征稿启事已在网上发表，你应该写呀，向师父汇报，交一份作业。我知道这是师父用他的话来点悟我，因此才促使我写了这份心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切磋，讲真相，唤醒世人。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得法前我身上有多种顽疾，对药和各种医院已经失去了信心。可是得法不到3个月，一身顽疾一下消失，谁看见我都说我变了一个人。1999年7月打压开始，我每天都利用一切机会学法。我牢记师父的话，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我坚定一念， 真相总有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我要著师正法，把真相告诉人们。从此，只要见到人，有机会我就讲，纠正电视里对法轮功的污蔑，告诉对方我师父在转法轮是怎么讲的。有人听了瞪大了眼睛问我，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告诉他们，我就是学大法的，你看我和电视讲的一样吗？还有的人说，你们法轮功和电视到底是谁在说假话？我就把转法轮拿给他们看。一天，单位书记找到我说，你不要乱讲，把书交出来吧。我说，就是这本书使我道德回升，无病一身轻，我怎么能教书呢？电视全是造谣，一句真话都没有。他说，这单位找不到你这样的好人。我说，这都是师父让我按真善人修出来的。他听了瞪大了眼睛。我说，以后上面再有关于法轮功文件，你再别传达了。法轮大法是佛法，迫害大法会遭报的。他点点头。一天正着学习，他讲了一会儿话，然后拿出一个文件说，这是关于法轮功的。我心生一念，你不要念。他立刻说，好，这个我不念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的功能，以后我给了他酒瓶，他也退党了。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走出世间法修炼，不就是佛体修炼吗？我突然明白，走出世间法修炼，那不是神吗？人神一念之差，就会带来不同结果。因此，我今天的一念制约住了书记。一天，我到一个小店讲真相，当时店里有三个人，一个30岁的小伙子疯了似的嘴里放起了连珠炮，我连插话的机会都没有。我心生一念，住嘴，不准讲。他立刻嗯啊啊呀，讲不上话了，脸涨得通红。店主马上推他说，走，你快走。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修炼的时候，刚一进去就会出现很多功能，你已经进入那么高的层次了，所以功能是相当多的。因为当时我动的是维护大法的真念，没有任何杂念，因此师父就让功能显现。讲真相从三退一开始，我先劝亲朋好友退出邪党组织，因为有以前讲真相的基础，大多数人一讲就退，也有个别难讲的。一次，我给我一个亲人讲三退，我刚一开口，他火冒三丈，脸上的青筋暴跳，两只手在不停地抖动。我发出一念，停下，不准发火。可是这一念根本不起作用，他越讲火越大。这时我却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中说，大法弟子在正法中已经充分发挥着功能的作用，比如在正法中正念很纯实，功能运用得很全面。师父的话是我找出了这一念不起作用的原因。在亲人发火时，我正念不纯，当时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一向都对我很好的亲人怎么能对我一下暴跳如雷，人心受到极大伤害。当时还有一个念头基点不在法上，制止他发火的目的是，他是我的亲人，可别气坏了。向深处找，这不是情吗？这些不纯净的念头占了上风，那不就是人吗？带着这些人的东西做神圣的事，怎么能做好呢？带着这样不纯的人心，怎么能使人得救呢？师父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我马上归正自己，这时觉得人的东西被清除，旧的宇宙因素被解体。第二次，我又去找他，心存一念，我是来救你的，做的是最善的事，你不配对我发火。这次我从自己修炼身体变化，讲到大法红传世界，从预言讲到共产党灭亡。我说，你退了吧。他小声说，别讲了。看得出他在醒悟。第三次，我又去找他，我告诉他现在的退党人数是多少，很多高官都退了，你退吧。他说，退。从此在讲三退中，不管别人怎么急，我始终心态平稳，时时动真念。我有一个远亲，别人怎么讲也不退，我产生去找他的念头，师父就安排我和他在路上见面。他告诉我，他全身都是病，和妻子关系也不好。 我说，你看我无病一身轻，家庭和睦，你学大法呀。他一听立刻提高大嗓门，两眼充血，手比划着。我心生一念，不准讲，你今天退定了。他立刻愣愣地站在那儿。我说，我们从来没反共产党，他不配。至于他怎么样，神会给他安排一个位置，咱不讲他。我问他，天安门自焚从点火到灭火只几分钟，灭火器和摄像机从哪儿来的？他说，他们可能知道这几个人要自焚，提前准备的呗。我没有和他直接争辩，而是接着提问。我用这个问话方式问到最后一个疑点，他已经支支吾吾的了。我知道操控他的邪恶在我的正念中解体。我说，你看这漏洞百出的自焚不是共产党造的吗？他杀了8000万，神能不灭他，还用法轮功反他吗？贵州奇石突现中国共产党亡，他的枪炮部队对这块石头他能用不上吗？那要一群人站那儿，身上写中国共产党亡，他们那么能抓能打能杀，对这块石头他却傻了眼。他灭亡前的征兆比比皆是，大法弟子只不过是慈悲，把他要灭亡的天机告诉人们，免得陪葬。为了远离灾难，你退了吧。他说，好，退。在讲真相中，我从来不去跟人争辩，顺着他的执着讲，带着坚定的正念，带着极大慈悲对他们。因此我的亲朋好友100%做了三退，同时我也使有缘人退出邪党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各位同修，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交流稿《融于法中，正法修炼路上显神迹》，欢迎您继续收听。广传真相，神迹显，亲人参与。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说，我要叫你们多学法，多去执着心，放下人的各种观念。每天我都如饥似渴地学法，在法中我的一切人的观念被涤荡，思想中一切污垢被清除，使我的神念越来越强，改变了周围的环境，亲人参与了正法之中。为了救人更快，我除了讲真相，还采取了发资料、贴真相、贴标语、挂条幅等方法。我觉得这个方法速度快，面积大，效果好。开始我在我居住的地区四周发真相资料、贴标语，后来我和一来自农村的同修甲去农村发贴。我在自己发资料时心想，如果同修乙能和我合作就好了。我这一念，师父就知道。没过几天，同修乙就搬到我跟前，从此我俩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都按计划进行，从不间断。以我们居住地为中心，3600平方公里的地区，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都反复留下了我们的脚印。同修从2004年春夏秋用来正式法穿的鞋底已磨穿，我的自行车外胎已换了好几次了。我们这片地区大部分人都接到了我们送的真相资料，我们把真相资料送到住户的门上、农村院里、自行车筐里、三轮车上、汽车上，挂到树上，把真相资料标语贴在路旁电线杆子上、楼道墙上、广告栏上、大市场柱子上。人流最多的地方，我们贴的次数最多。这几年除夕，我都和同修出去贴真相标语，到后半夜才回家。因为正月串门人多，他们都会看见真相，从而得救。有一年正月15扭秧歌，我们贴的标语还在杆上。我们经常听人讲，这法轮功太厉害了。我还把条幅挂在树上、批发市场的高墙上，我们每出去一次最多400多份，最少100份。我和同修丙把真相运到100里地以外，和另一位同修把真相送到150里地以外。我用心做好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用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亲人。2002年除夕，丈夫要到单位去放鞭炮，我拿着一些粘贴跟他上路了。我一边走一边往路边电线杆子上贴，他突然推我一下说，别贴了，一辆警车停在你刚贴的杆子下面。他又回头看着说，车上下来两个警察，看你贴的粘贴了。看他神情慌张的样子，我说，别回头看他们，你只管往前走。师父用障眼法给遮住了，他俩根本就看不见。我边走边发正念， 一会儿这辆车从后边开过来，从我们身边过去了。他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他问我，你不停地这样发，贴有用吗？我说，有用。在这个空间，你看是一张粘贴，在另外空间，可是惊天地泣鬼神。祝由科小到贴符念咒都管用，这是大法大道。世人看了明白过来时，邪恶就全灭了。过了几天，丈夫说，你把粘贴给我一些，我去贴你看看。我拿出800多张粘贴，他和他不修炼的同事用2天白天功夫把街头贴满了。他上班时看见两个警察哭丧着脸站在杆子下说，这法轮功反了。我说，你看他们愁死了吧，你太了不起了，做这么大的事。我把师父红音二普照中的神佛世上走，邪恶心生愁背给他听，他一直在笑。一天，我和同修乙用浆糊贴300多张真相标语，全贴在交通要道和有人居住的附近杆子上，行程往返60多里，很晚才回家。丈夫问我到哪儿贴了，我告诉他路线。第二天他坐车去看，回来后他说，哎呀，你们贴的从远处看通红，我看见3个警察在排查。我问其中一个，你们干什么？他说，你看这法轮功贴的好，就在家练呗，总贴什么。我说，你看他们都愁了吧，除了丈夫，我的一个哥哥、2个弟弟、弟媳、女儿都参与讲真相、发真相、贴标语行列。发真相，神危险，化险为夷。师父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无论你在任何一种形式下、任何一种情况，你都得学法，都不能忽视自己的同化与提高，都不能忘了学法。如果你不学好法，你就做不好大法的事情。我始终把学法放在首位。2002年，我既上班，又是资料点的协调人，忙得我连休息天都没有。每天我都没忘记学法，因为法是人走向神的梯子，只要融于法中，法的神威就会美妙轻松展现出来。下面仅举3例。2004年2月26日，我自己一边走，一边往路边杆子上贴真相，走了约8里路，来到一车站小店前，这地方人流多，我把真相贴在小店门前的杆子上往前走。这时，我发现身后有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跟上来了，我立刻站到一棵大树下，蹭脚上的泥，那矮个站在我身后不动，那高的假装往前走，突然，那矮个子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这时，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中的话，马上在脑中闪现，如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坏人定住，只说一声定，或者说你站在那儿别动，或指着一群坏人，就一定动不了。我呼一下180度大转弯，甩掉了他的手，指着他大声喊，你站那儿别动，你要干什么？他后退2步，呆若木鸡，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那高个子边往回走边问，怎么了怎么了？我说，他抓我胳膊。他说，你刚才干什么了？我们马上报告派出所把你抓走。看他气势汹汹的样子，我不惊不慌，心生一念，我有师父管，你不配。我默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顿时我顶天立地，感觉法轮飞快地在他们头上旋转除恶。我大声说，我不怕，你们告也没有用。他刚才底气十足的样子一下泄了气，说，你走吧，我们不管你了。这时我抬头看那矮个子，就像傻子一样，只站那儿傻笑，一句话也没讲出来。我给他们讲明了真相，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2006年正月一天晚上，我和同修乙沿一条大道从西往东北方向贴真相标语，我们贴了很长一段路，同修忽然下道往庄稼地里走，我当时迷惑不解，只有跟他走。刚走有约10多米，一下通天透亮，我说，天怎么亮了？话还没说完，同修一把将我按倒，说，110快发正念。我回头往道上一瞅，一辆110车像乌龟似的慢慢往前爬，车上灯全开了，方圆4平方公里的地方被它照得一目了然，灯光照在我们身上，连同修身上衣服花纹我都看得一清二楚。车里前面有2个人正四处张望， 车后面是暗玻璃，我们看不见里面是不是还有人。师父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发出一念，你们看不见我们，然后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控制110的邪恶。他们继续慢慢往前爬，我们从地上站起来。同修说，他们已经看到我们贴的真相，正在找人呢。我当时不知怎么忽然间有一个念头，就想往庄稼地里走，这不是师父在保护我们吗？他声音有些哽咽，当时我俩无法用人间语言形容师父的慈悲伟大，只是流泪。车走远了，我们继续贴我们的真相。一天，我和同修丙白天带了300多份真相资料到农村去发，来到一个村子，同修从前排房子发，我从中间排往后发。发了一会儿，我感觉美妙极了，我身体轻飘飘的，手上的资料也有了灵气，只要手一动，它嗖就从大门底下的缝钻进去了。我感觉自己不在这个空间，我走到人面前，他们根本就没看见我。当我发到最后一排最后一家时，他的大门是开着的。刚进院，我抬头一看，院里坐了6-7个人，他们目光一起转向了我。我发出一念，你们看不见我，都坐那儿别动。我发现这排房头有一条道往北通，我想从这条道赶紧离开，可是走到房后一看，只有3户人家，已没有往外走的道了。怎么办？这3家是发还是赶快离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我们这一法门，只要你心性把握得住，一正压百邪，你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于是我把这3家送上真相离开了。正法修炼路上，我见证了师父的慈悲，大法的神奇超常，我用尽人间的语言无法形容。在8年的反迫害中，邪恶对我采取楼下蹲坑跟踪，在对面楼上用望远镜盯望抄家查字迹，用小偷形式半夜从阳台爬进屋找资料，用常人扮演大法弟子向我要书，还要给我大量资料等行径，我都在师父的帮助下化险为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本书看起来五光十色，金光闪闪，每个字都是我法身的形象，我融于法中，关键时刻这金光闪闪带有师父法身形象的字就展现在脑中，我就会产生正念，邪恶就在正念中解体，法就大显神威。总之，我始终把学法放在首位，无论邪恶怎么疯狂，都没有挡住我注视正法的脚步。在正视法这条路上，我越走路越宽，越走路越广，越走越踏实。我要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一直走到法正人间。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